上帝为堕落的人提供了重新与他相交的方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导文是一个优美的范例，告诉了我们应当怎样向上帝提出我们的各种祈求，并满怀盼望地寻求他的回应。摩西、基甸、耶利米和上帝的其他许多仆人都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服侍上帝这项工作。上帝教导了我们他的能力如何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上帝提供了私下的祷告这个管道，我们借之可以得到鼓舞和坚固。通过这个管道，我们借着信心领受胜过各种试炼和困难所必须的一切。在这一刻中，我们要给牧者们一些实际的建议，鼓励他们祷告。我们还要根据圣经举出一些借着祷告领受祝福的例子。欢迎来学习关于祷告之美这一系列课程中的第12课。今天我们想要探讨牧者的祷告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题目，我希望对你们也很有益处。你们当中很多人是牧者，但没有从事牧会工作的人也可以从这一课中得到益处。所以所有基督徒都蒙召要祷告，要不住地祷告，使徒保罗说。但牧者们尤其蒙召要祷告，他们应当是祷告的人。想一想使徒们，他们在使徒行传第6章4节中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牧师应当具备这两个特征，这是旧约时代的先知的职责。例如想一想撒母耳，他在撒母耳记上第12章23节中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他认为牧者为百姓祷告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在此之前，在撒母耳记上第7章5节中，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那是在公众面前的祷告，但撒母耳也知道要有个人私下的祷告，他要为上帝的百姓祷告。所以这是先知的职责，也是使徒们的职责，这是圣职人员的职责。忠心的牧者应当常常跪下来祷告，祈求主的恩典降在教会成员身上。我们在上帝的圣言中多次读到一个人怎样为另一个人祷告。想一想亚伯拉罕，他曾经为罗德祷告，摩西曾经为百姓祷告，约伯曾经为他的朋友们祷告，亚伦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他为上帝的百姓祷告，但以理曾经为耶路撒冷祷告。在使徒行传第10章9节中，我们读到彼得约在午正时上房顶去祷告。使徒行传第1章14节中说，这些人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在使徒行传第12章中，我们读到教会，耶路撒冷的早期教会为彼得得救出监牢祷告，教会切切地为彼得祷告上帝。所以主耶稣自己也需要祷告。我们在马可福音第1章35节中看到，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在路加福音第6章12节中，我们读到主耶稣彻夜祷告。使徒保罗也常常为众教会祷告。你读使徒书信时，难道没有发现其中常常提到祷告吗？哥林多前书第1章4到5节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所以他常常在祷告中感恩。腓立比书第1章4节，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还有腓立比书第一章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哥罗西书第一章九节，我们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十一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我们多次发现使徒保罗常常为他所看顾的教会祷告，所以在上帝国度中劳作的人应当殷勤地献上代祷，这是极其重要的。他们应当为自己祷告，祈求上帝的光照和恩典，但他们也应当代祷为周围的人祷告。你们知道，宣讲上帝圣言的牧者自身也只是软弱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罪，他们需要与上帝和好。因着他们自己的罪，他们不适宜宣讲上帝的圣言，所以他们需要在主面前谦卑己身，祈求主的恩典，使他们忠于他的圣言，有能力宣讲和教导上帝的圣言。所以上帝的仆人持续不断地需要上帝的恩典，来使他们能够怀着爱心和热心宣讲他的圣言，这完全是借着祷告领受的。所以他们需要为自己祷告，但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为教会成员祷告。想一想圣殿中的大祭司，这是很重要的例子。他带着胸牌到圣殿里去，胸牌上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所以他站在上帝面前，宛如是在为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祷告。因此牧者祷告时要把自己教会的成员摆在主面前，圣职人员也应当为彼此祷告，牧者要为彼此代祷，这会产生出仁爱和谐的心。你们知道，牧者常常忙于照顾教会，工作非常辛苦，但当他们这样辛苦劳作的时候，可能是在做错误的事情。他们可能忽视了祷告祈求上帝的圣灵做工，那是个金矿。我们可以用正在航行的轮船为例，我们可以控制船帆，整理它们，把它们拽下来。我们可以确定它们的质量是最好的，并小心地替换坏了的船帆。但如果没有风把船帆吹起来，那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们航行时需要风，祷告能让风吹起来。到中国宣教的伟大宣教士戴德生常常祷告，他的生命是以热切的祷告为特征的。他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祷告，而主也把他所需要的一切丰丰富富、充充足足地赐给他。他尤其为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服事的宣教士祷告，有时他们的生命因暴乱而处在危险之中，那时戴德生会一夜起来多次为他们祷告，相信祷告能够保护那些宣教士。还有一次，中国的西部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严重暴乱，戴德生为那里的宣教士祷告。戴德生已经一年没有得到关于他们的消息了，但他继续为他们祷告，希望尽管有各种危险和敌意，主仍然在保守他们。他仍然一直觉得有为他们祷告的负担，所以他断定他们一定还活着。主的确是一切都安然无恙。一年多之后，他听说他们都平安健康。所以戴德生看到了中国内地的重大需要，那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需要接受福音， 因此他祷告祈求上帝赐下宣教士，祈求上帝使西方基督徒的心愿意来中国宣教，并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的劳作。上帝慷慨地回应了他的祷告，他垂听他子民的祈求，他赐给他们的远超过他们所期望的。在戴德生晚年，因着他的劳作和祷告，有成千上万宣教士和本土的工人在殷勤劳作，向中国的广大百姓宣讲福音。戴德生认识到，在服侍主的过程中，忠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忠心，在日常事务中也是如此。小事是小事，他说，但在小事上的忠心是大事。他尤其认识到，在坚持不懈的祷告方面必须忠心。他常常与做宣教工作的同工们一起祷告。他认识到，祝福降临并不是因为我们殷勤，真正的祝福来自上帝。赋能人是另外一位宣教士，他在戴德生之后劳作。赋能人于20世纪初期在中国西部的傈僳族人中服侍，努力向他们传福音，但工作没有果效，很难进展，没有人想听他讲福音。他劳作了多年，在工作上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祝福。然后他发现，那艰巨而持久的宣教工作是在人的膝盖上完成的。赋能人忠心地宣讲上帝的圣言，但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上帝百姓的祷告能够求来上帝对他们劳作的祝福。这些祷告有的是宣教士自己献上的，除此之外，有些从未到过宣教合场的西方人士也坚持不懈地为他们祷告求祝福。赋能人坚信上帝对宣教工作的祝福是因着大有信心的祷告而赐下的。我们发现，那正是新约中反复阐明的教导。我们已经提到过使徒保罗，他也需要人们为他祷告。他不仅自己祷告，而且多次请求别人为他祷告。他难道不知道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可以赐下他所愿意赐下的任何东西吗？是的，使徒保罗当然知道那一点，但他仍然希望人们为他祷告。罗马书第十五章30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上帝。以弗所书第六章18-20节，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1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显开。希伯来书第13:18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此，使徒保罗相信上帝百姓的祷告能够给他的劳作带来祝福。祷告是极其重要的，圣职人员尤其蒙召做主耶稣基督的使者，他们要出去宣讲福音。你们要与上帝和好，他们的话语应当是庄严的，就仿佛是上帝自己在讲话一般。牧师所宣讲的话语必须是这样的，如果人们听从他的话，就会得救；如果他们抵挡他的话，不顺服他的话，就会在地狱中永远灭亡。牧师的工作是多么庄严啊！牧师要带来上帝的圣言，需要有来自上面的膏抹，那是借着祷告领受的。祷告使人的讲道大有能力，所以蒙召祷告的牧者必须比上帝的其他儿女更加谦卑己身。每个牧者 都必须告诉自己，我不仅犯罪抵挡了上帝，我不仅需要得赦免与上帝和好，而且因着我的罪，我不配不适合宣讲这宝贵的福音，但我蒙召履行这一职责。另一个事实是，内在的罪对上帝的仆人比对上帝的普通儿女有更大的影响。我们可以想一想，像以赛亚那样的人，他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败坏；想一想像摩西那样的人，他意识到自己是拙口笨舌的；想一想耶利米，他觉得自己太年轻了。他们都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开口讲话，但他们却必须宣讲上帝的圣言，这令人不得不谦卑。也许你也有这样的经历，你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足，所以你需要祷告，不仅求上帝使你与他有正确的关系，求他带领你过基督徒的生活，而且求上帝使你有能力做主耶稣基督的使者。靠你自己的力量，你永远不可能做到，所以需要坚持不懈的祷告。圣职人员、牧者需要上帝不断地把恩典赐给他，他才有能力怀着爱心和热心宣讲上帝的圣言。我们也来看一看代祷的操练。当牧者把会众的需要摆在上帝面前时，我们应当提到教会成员的名字，求上帝祝福他们。这是很艰难的工作，需要花费时间。有时祷告花费的时间比你起初计划的时间要多，但祷告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没有能力使任何一个灵魂悔改归主，你知道主能在你的会众当中行奇妙的事，而你只是在看着主如何做工。教会历史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并且这样的事仍然在发生。主垂听祷告，他改变他百姓心中的倾向，所以要满怀期望的祷告，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要满怀期望的祷告，但也要怀着热心祷告。祷告的时候要意识到，你是在呼求所存在的最伟大、最真实的能力，全能的上帝。他已经应许了要做你恩慈的上帝和父。这并不是说上帝需要你为人代祷，他在一切事情上都是独立的。但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上帝把他百姓的祷告包括在了他的救恩计划之中，他喜欢他们的祷告，愿意垂听他们的祷告。祷告时还要迫切严肃，要努力进入天国。想一想雅各在创世纪第32:26中是如何祈求上帝的，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想一想但以理，他曾经非常迫切地恳求主，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上帝呀，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也要满怀信心的祷告。马可福音第11:24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要满怀信心的祷告，依靠上帝的眷顾。祷告时也要渴望上帝的名得荣耀。想一想约书亚，他在祷告中怎样求上帝的名得荣耀。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想一想摩西在出埃及记第32:12中是怎样祈求的， 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那么上帝的荣耀就有危险了，所以要为他的荣耀而祈求。要祷告，必须要有圣洁，要有个人的圣洁，也就是说，要有与上帝密切相连的生命。我们需要仰赖上帝。实际上，有些作者甚至说，罪人的悔改归主与教会的服役取决于牧者圣洁的程度。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许多圣洁之人被主大大使用的例子，他们深爱上帝，委身于上帝，他们的劳作蒙了祝福。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四节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牧者的心中应当住着基督的爱，正如基督惦念那些要灭亡的灵魂，牧者也应当对那些要灭亡的灵魂怀着热心和爱心。他要在自己的内室中祷告、劳作、努力。牧者要在那里为那些灵魂的悔改归主而祈求上帝。在那里，因着与上帝相交，牧者自己的灵魂将会变得火热起来。牧者应当是一个虔诚的人，敬虔的人，因为冷酷的世俗的牧者必定会带出一个冷漠的教会，灵命活泼的牧者必定会带出一个有丰盛的生命、喜乐和祷告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委身于上帝的圣洁之人的例子，但圣洁之人有时也会在艰难的环境中劳作，但他们那时也有祝福。想一想以赛亚，以赛亚劳作了，但他却不得不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然而这位先知以赛亚却被称为先知中的传道人，他是极大的祝福。以赛亚书比旧约中的其他任何书卷都更清楚地显明了主耶稣，所以他虽然经历了艰难，但他却蒙了祝福。他是个委身于上帝的圣洁之人。所以实际上，牧者蒙召必须效法基督，他必须培养个人的敬虔，他自己必须在上帝面前。然后牧者的内室成为了一个仓库，他在那里得到了补给，那里是一个泉源，他可以回到那里去饮水，那里是上面的房间，他可以在那里与主耶稣相交，在那里圣灵将会荫庇他，在那里他将会领受恩典和力量去完成主加给他的使命，在那里他将下定决心在主里坚立。他在内室中，在个人的祷告中进行了征战，取得了胜利，并下定了决心。在那里他领受了对主耶稣的永不消逝的爱，对上帝之荣耀的极大的热心，对教会之兴盛的热爱。在那里他与上帝永不枯竭的资源联系在一起。牧者必须是个全然敬虔的人。惧怕对于士兵意味着什么？软弱对于运动员意味着什么？不诚实对于商人意味着什么？那么低程度的敬虔对于牧者就意味着什么？那将是他的耻辱。虔诚的、始终如一的牧者是最受尊敬的，但不忠心的、自相矛盾的人是最受鄙视的。谁能估算出一位不圣洁的牧者所造成的伤害？他的行为、他的罪行会从东传到西。箴言告诉我们，那些话还会传到海外， 其历史将会被翻译成别的语言，仇敌将会因他的不良行为而幸灾乐祸，传言所到之处都会带来痛苦和伤害，那将会让敬虔之人担忧，那将会鼓励别人犯罪，那完全是因为不忠心的牧者轻率罪恶的行为。所以牧者在服侍上帝的过程中需要被圣灵充满，得蒙保守，不要在慌乱中做错事。牧者需要得蒙保守，不离弃自己的呼召，每日都在主面前祈求，在服侍主的过程中努力征战，领受基督的心，也领受喜乐。牧者在自己的服侍中，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就是这样得到能力的。有些牧者声称他们太忙了，没有时间祷告。哦，他们确实太忙了。你究竟有多么忙？你找不到时间来祷告。将来我们胆敢在主耶稣面前，在他的审判台前辩解说，主啊，我们没有时间祷告吗？我们不能让日常的职责把自己压倒了，以至于忽视了祷告。看看圣经中的例子，有很多极其繁忙的人，却有很充实的祷告生活。但以理在王的宫中，尼希米也一样，西西家是犹大王，大卫有很多工作要做，并常常为耶和华征战。还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彼得、哥尼流，但他们都是祷告的人。祷告会带来很大的祝福，代祷的甜蜜是在别处品尝不到的。有时代祷会让我们预先品尝到天堂本身，与主相属是在地上最甜蜜的事情，那是极大的特权，能够给你带来属灵方面的精进。在代祷时，主会让你看到自己品格方面的不足，向你显明你自己的软弱，然后你要与这些软弱征战。上帝所使用的某些重要人物曾经一度在教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因着自己的某种罪跌倒了。当他们回顾往事的时候，发现他们堕入罪中的原因是他们忽视了个人的祷告，他们忽视了培养自己的灵魂。更常发生的事情是，牧者并没有陷入大罪中，但他的讲道变得枯燥乏味，死气沉沉，这也是因为他忽视了个人的祷告。那时牧者的懒惰也会趁机潜入，因为即使你忽视了个人的祷告，别人也不会注意到，他们看不见你是否祷告了。那是牧者当中常常发生的罪，有很多紧急的事情迫使他们直接开始工作，所以他们推迟了个人与上帝的交通这项工作。他们认为自己太忙了，时间太晚了或太早了，但这是多么可怕呀！愿祷告成为我们服侍工作的特征，因为缺乏祷告，我们错失了多少祝福啊！我们无法估算，没有人知道与我们本可以成为的样子相比，我们是多么可怜。倘若我们习惯于借着祷告过与上帝亲近的生活，情况会大不一样。虚妄的懊悔是徒劳无益的，相反，愿我们决心改过，弥补我们所忽视的事情。我们必须做祷告的人，我们将会是祷告的人。愿我们在祷告方面努力，那么我们的教会和会众都会蒙福，我们在自己的生命中将会享受到上帝的同在，那太美好了。愿主祝福你们，谢谢你们。 我们希望你们已经因我们在这一课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得到了一些教导。下次请继续跟普罗西牧师一起发现祷告之美，并问这个问题：当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时，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挣扎？